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今天的课程要继续就马拉基书这一卷的经文，那么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在主前大概416年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真神在旧约的末世停止之前，那么到底透过马拉基先知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什么信仰上的，我们的神认为这个是重大的缺失，那么提出来跟百姓互相来做探讨，那么百姓产生一种争辩的态度。那我们今天的进度要来谈到马拉基书当中的第三个大问题。我们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第一章从第七节到第14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主题我把它定为叫在献祭中他们仍然是在犯罪。我们先来看第六节。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第六节是我们的神在责备这些服事的祭司，他们虽然进入对神会幕或者圣殿里面的服事，但是他们在整个服事当中，他们对神并不带着尊敬的心，所以他们的心跟他们心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外观的行为的态度，那么让我们天上的神感觉到寒心，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另外的一个对神产生不敬重的，就是以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神来责备他们，在他们整个的服事过程里面，他们缺乏了一个仆人对主人应当要有的敬畏，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个刑罚或者是权柄的问题。我们的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那么主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那么对于他的仆人，那么就有绝对的权柄，能够来做这个惩处。对这个仆人表现出来的，如果不符合神不符合这个主人他的心意的话，那这个主人他就有权柄来刑罚他的仆人。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所提到的，是有关于刑罚当中的主人的权柄。那么用这样子的角度我们的神在责备这一些祭司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对神真理里面的服事。那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最后这一段，当祭司他们听到了天上的真神这样责备他们之后呢，他们现在反问了，问了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何处上藐视你的名呢？那我们的神为了能够让这些百姓能够有一个聚焦的事实，所以从第七节开始到14节，我们的神就以他们要做献祭的服事的工作，但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在做服事的，可是服事当中呢，他们却犯罪了，所以等于是一边服事一边犯罪，或者在献祭当中他们仍然在犯罪。那我们看经文的内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曾经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在祭司从事献祭的时候，那么对于祭物，我们的神他有相当的严格的规定，所以在第七节我们的神就讲，因为你们把污秽的祭物放在我的祭坛上来呈现给我，这样子对吗？那我们要先回到旧约时代的律法的背景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我们引证的经文是利未记22章从17节到25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透过摩西，那么吩咐 以色列百姓，或者甚至非常慎重的，那么告诉亚伦还有他的子孙们，就是这一些祭司系统立位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无论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什么样的人，那么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们要向神献祭的话，那么十九节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九节就记载，要将没有残疾的祭物来献上，那么才会蒙受神的悦纳。那如果将有残疾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残疾呢？如果在利未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我们的神说眼睛瞎掉的，那么或者是有折伤的，那么或者是有残废的，那么甚至长了瘤子，长了癣的，长疥疮的，这个通通不可以拿来献给天上的耶和华真神。那么在二十三节，我们的神又规定，说如果这些祭物他们的肢体是多出来的，本来是人的手是五根手指头，现在多了一节变成六根手指头，肢头已经多出来的，那么或者是缺少的，那这个就是残废啦。那么在二十四节里面，我们的神又提到说内脏也不能够受损，所以神举例说，如果他的肾脏有受到损伤，或者是被压碎，或者是有破裂，那甚至说已经被阉割掉的，那么这个都是不可以拿来献祭，因为这个叫做有残疾。那现在我们回到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祭司或者百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有残疾，神在律法上规定不能够献的这一些祭物，那他们现在拿来当成祭物，那么献在神的祭坛上，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的神就觉得我讲的规定，我颁布的律法啊，你们没有办法接受啊，我告诉你们说，这样子的行为对我，对神来讲，那么就是一种不尊敬，那么也就是一种不敬畏的表现。仆人要敬畏主人啊，那儿子要尊敬父亲啊，那你们现在这种表现，那我怎么接受呢？那就像好像我们要这个奉养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结果我们所拿出来的食物是臭酸的，是已经毁坏的，不新鲜的，是没有办法食用的，那我们还虚心假意的把这些东西拿到我们的长辈的面前，然后说，哎呀，我对你也是很恭敬的，这些东西我请你来吃吧，请你享用吧，那你说我们的长辈他会非常的喜悦我们所献上在他面前的那么这一份孝心吗？我们不讲食物啦，这一份心意吗？那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百姓说，你在什么上误会我们呢？我们的神说，你就是把有残疾的献上啊，我律法上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我们的神接着就告诉这些百姓，从什么角度呢？从我们生活当中的送礼的角度。我们的神在第八节里面他就讲到，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要拜托一些有利的人士来帮你处理，可是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你所送的礼是什么样的礼呢？你所送的礼是不入眼的过期的食品那么或者是人家已经丢弃到垃圾堆，我重新捡回来再整理过之后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办法入眼这样子的礼物送给行政首长，然后这个行政首长接受到这样子的礼物，你自认为说我礼物已经送了，你走前面，那我的祈求我的要求放在后面，你总该看我送的礼看看我的情面那么来为我办事吧。那我们的神说，那你想想看， 你的首长会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就出面来为你办事吗？所以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讲到了第一个重点。那么这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有事来求神，我们讲说啊，跪下来向神祷告，那我们的神说，那神会看你的情面吗？那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情面。情面它的原文的字义叫做赏脸，把我的脸赏给你，就是我看你的面子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把脸举起来，你的面子在我的眼前到底够不够大，够不够被我看中，那么这个叫做我要不要把你的脸举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背负脸面，我愿不愿意把你的脸贴在我的背上，然后跟你一起承担你的需要跟你的重担，就是说我能不能够为你办事。好，他的原文注意就是赏脸举起脸，那么或者叫背负脸。那他的解释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字义上我们了解之后，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原文在字义之下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彼此互相认识，那么在关怀的情况之下所产生出来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力，那这个叫做情面的它的原文的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互相互动，因为我们彼此认识的，那么彼此认识之后，我们又会产生一些关怀的生活当中的互动的行为。那么一旦 等到我有事情需要你帮我处理的时候呢，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一种绝对的影响力，就是我要不要卖你面子为你出头办事。所以我们的神用这样子的角度说，好，那你现在碰到问题了，你没有办法解决了，那么你现在来到我的面前，然后跪下来恳求祷告，表面是这样，可是呢你就是希望我为你出面摆平你的问题。那你要想一想啊，你这样子的行为在我的面前，那么对我产生的影响力到底够不够我出手为你来处理。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好，我们来看一看，人与人之间，我们这一本圣经，那么也有前面的事迹的记录。人与神之间，我们的神也是用前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来描述我要不要来为你解决问题。好，我们先来谈人与人之间的前面的圣经里面的一个记录。那么他的记录是在撒母耳记上25章35节。好，那么这段经文，好，我先念一次。撒母耳记上25章35节，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大卫看到亚比该所送的礼物，大卫他说好，满意，看到你送的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现在就把你的脸背负在我的肩膀上面，我愿意赏给你我的脸。那么这里也叫做情面。那当然整个事迹是提到大卫以前还没有当王的时候，还是牧羊人的时候，那么曾经对亚比该的丈夫拿巴有过恩情。那么经文的记录是撒母耳记上25章，那么在这个15节，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卫曾经眷顾过拿巴，帮他看守羊群，无论日夜都非常细心的呵护拿巴这一个人的财产，那么让他的财产没有任何的损失。那现在大卫他在逃亡了， 他需要一些粮食上的补助，所以他想说，哎呀，拜托他的仆人去见拿巴，那么希望拿巴也能够回馈给他一些在逃亡不方便当中的那么物质上的救济。那想不到这个拿巴呢，他听到了这一句话，听到了大卫所说的差派仆人所说的话之后，在25章的第10节以下，你可以看到拿巴的回复是非常无情的。悖逆的人很多啊，那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非常多啊，我怎么可以把食物给他呢？那大卫听到这个话之后，他就怒气化作了，所以他召集了400个人，召集了400个手下，然后呢，准备去找拿巴。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拿巴的仆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女主人亚比该，所以我们可以在18节看到亚比该准备的非常丰盛的礼物，都是食品啊，然后去见大卫，那么求大卫啊能够止息他的愤怒，能够不要对他们的家族下手，造成他们任何的损失。那大卫就在35节讲的这一句话。哪一句话？好，我听了你的话，因为看到你送来的礼物，所以我准了你的情面。好，我就把要攻击你家这样子的一个征战的行为，我就把它阻止掉。好，所以情面真的是可以影响一件事情的发展，甚至可以把苦难消弭掉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人与神之间呢？好，我们另外引证的一段经文是《列王记下》3章，我们可以看14节。好，《列王记下》3章14节。好，14节，以利沙说。我指的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岂是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必定不会理你，也不会顾你。好，那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的背景是当时北朝的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的儿子，叫做约兰，他联合南朝犹大王叫约沙法，然后再去联结以东王，要一起去攻打摩押王。那么在这个整个攻打的过程当中，他们第9节说他们走了1个礼拜的行程，结果呢找不到水喝。所以他们认为说，哎呀，我们最初的行动是耶和华真神要灭绝我们啊，因为没有水喝啊，那没有水喝人就没有生存的条件，包括他们的征战的马匹这些牲畜，所以他们非常悲哀的，他们认为是断绝了他们的生机。那这个时候约沙法王说，我们去求问神的先知吧，所以他们去求问了以利沙先知。那以利沙先知看到北朝的这个约兰王，他完全不理他，因为我们的神告诉他不必理会这个人。换句话说，民数不够多了，你以为你来求我就是求神，那神就应该为你办事吗？那后来不得已约沙法王出面去求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就在我们现在所读到的14节的经文里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要现在数的这个我所侍奉的神起诉，因为耶沙华你的情面，所以我答应出手帮助你们。好，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人有事祈求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他也提到面子够不够大，你平常在我面前的信仰生活行为的表现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为你出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解，这个前面，我们的神拿出来教导以色列百姓，我们跟神之间就是一个银行的一个积蓄的问题啦。当我们在神国的银行里面，我们所积蓄的 存款数字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将来我们才有办法大笔存、大笔提款啊。那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积蓄量是不够，你要向神大笔提款，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哦，所以圣经另外还有一个有关于前面的一个记录，这个是神亲口说的。我们的根据是约伯记的42章。本来约伯他在约伯记一开始，我们可以认定约伯他是一个受苦的约伯。可是当约伯他不了解为什么他要遭受苦难之后呢，他的三个朋友开口要跟约伯讨论他受苦的原因，结果讨论到最后，经过三次的论战，这个受苦的约伯在他的朋友的心目当中变成是犯罪的约伯。所以约伯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怎么我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们怎么说我犯了罪？到底我犯了什么罪？所以约伯他一头雾水，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那他三个朋友三次跟他争论当中呢，就是指责他，就是罪了，你就是犯了罪了，不是你犯罪，就是你儿女犯了罪。好，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一直到最后神出面了，当然神也没有告诉约伯说为什么缘故我让你遭受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遭受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好，我们的神就告诉约伯说，把头抬起来看一看天上，天上的万象，雷风雨电，各种星宿的构造建立，你有办法吗？好，再把你的头低下来看一看我所创造的万物，这一些动物，我所造的这一些牲畜都有它很特殊的特质，鸵鸟、鳄鱼、河马等等都有它很特殊的特质，你有办法吗？而且你看过我照他们出过差错吗？那约伯因为这样他的信心再度恢复，所以他跟神讲说，我错了，我错了。在约伯记42章第5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约伯说，我真的不应该在你的面前对你发怨言，那么我在炉灰跟尘土当中，我现在后悔了，因为我错了。那这个时候神就告诉约伯的三个朋友，他说，你们的程度啊，你们所论述的内容啊，比不上我的仆人啊。好，所以神就告诉约伯这三个朋友，第8节，说你们要献祭，你们要去取公牛、取公羊，那你们直接献祭我不会接受，你要去找我的仆人约伯。所以在第8节，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那请我的仆人约伯为你们祈祷。那再来，圣经说，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来办你们，你们的议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那这个我要着重的就是我因悦纳他，这个原文就是我看约伯的情面，原文是这样子的。那中文翻译成我因悦纳他，就是说约伯如果肯为你们出面，那向我祷告，献上了你们所拿来的这些祭物，那我就看约伯的情面。所以因为我跟约伯之间的关系，他的情面我愿意顾及，所以我就赦免你们所犯的过错。那你要看约伯要不要为你们办事啊。那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9节记载，那么约伯真的还是蛮有爱心的，没有计较他朋友对他所做的这些错误的指责，所以他为他的朋友献祭，向神祷告。所以最后第9节的最后这一句话说，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好，你去看一下，悦纳原文也是情面，耶和华真神因为约伯的情面，所以就不找他三个朋友，那么来处分他们，来议论他们所做的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一个事例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仍然以前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好，那么他现在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现在回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八节是先知为神讲话，找首长，请首长出面办事，结果送的这一些都是过期的礼物，都是这些肮脏污秽的礼物，是不够贵重的。那现在你的首长会出面为你办事吗？好，那现在到了第九节呢，这个马拉基先知他就很忠实传达神的话啦，他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啊，他好施恩于我们啊，可以啊，你们可以去向神祷告啊，甚至可以流眼泪祷告啊，那你们去恳求神啊，那神会施恩点给你们啊，其实这是一种反面的讲法，为什么是一个反面的讲法？提啊，去啊，可以去试试看啊，看一看神怎么处理啊。那第九节的下半节讲什么呢？讲说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你想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祈求的动作，我们的神会看你的情面吗？可能吗？所以第十节就是真正的话啦，先知说，把圣殿的门关起来好了啦，没有用的啦，不必去啦，所以他说圣殿里面中间有一个人关上圣殿的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我不会悦纳你们啦，我也不会从你们的手中收纳你们所呈现出来那么这个残喜的祭物啦，这个是不可能的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边献祭一边犯罪，如同我们今天一方面来教会，表面上我们是听到，我们向神祷告，那么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离开神圣经道理的教导，结果是我行我素，不是按照神的真理在过我们的日子，遵守神在真理当中所给我们的正确的道路，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按照我自己本身所喜爱的，然后我就要去过我自己要走的路，过我希望能够过的日子，因为我们觉得真理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束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神会悦纳我们的服事吗？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二个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十二节到十三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祭司跟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有服事的动作，只是他们是犯罪的服事，那么这一段经文十二节十三节就提到说，他们这个服事啊，以色列百姓跟祭司他们都觉得怎么样？觉得非常的厌烦呐、啊。敬拜神、服事神，他们觉得啊，实在是有够厌烦。所以你看哈、十三节哈、当他们把这些啊不符合律法神要求的这些祭物放在神的桌子上面的时候，放在神的祭坛上面的时候，那么十三节我们的神透过先知反应说，这些人啊、又说了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动不动就要来献祭，动不动就要在这个圣殿里面做服事的工作，那这个是增加我们的劳苦，耗费我们的时间呢、啊？也许说神实在是有够不通人情啊！好像我们有一些信徒曾经在跟小弟那么探讨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旷野生活当中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这个神也实在很没有意思啊！一天到晚就赏赐玛拿，好不好吃？当然我不知道啊。那吃四十年不会厌烦啊，我们的神要了解人性啊，对不对？今天降玛拿，明天也降个这个什么猪腿肉下来呀、后天也降个什么蔬菜下来呀、 每餐都玛拿，好像我们现在让你吃鲍鱼、吃龙虾、吃燕窝、吃海参，哦，吃到最后你不会厌烦吗？每天就这一些，哦，那这个神也太不通人情啊！还有圣经里面记载说什么衣服没有穿坏了，鞋子没有穿坏了，破洞都没有了，不晓得这个没有新鲜感吗？人性难道神不了解吗？哦，那神要有变化啊！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那神要迎合我们人的需要咯，我要怎么样，神就配合我们去怎么样哦。那这样子的角度，这样子的思考内涵合理吗？哦，祭司的工作就是献祭，为百姓赎罪，哦，或者献赎罪祭、赎愆祭，那么或者献平安祭，为百姓祈求平安，或者献燔祭，哦，就是全然献上，变成一个馨香的火祭来归属神、服侍神。好，那么祭司另外一个工作就是真理的教导，哦，负责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了解神的话。那现在这些工作，祭司都说哦，有够厌烦的，哦，嗤之以鼻啊，哦，要用鼻腔出气了，哼，哎，要再来服侍啊。啊，要做什么圣工的？那如果今天我们是跟当时的旧约的这个祭司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啊，厌烦他们献祭的仪式，那就是厌烦这个工作啊。那这样子的表现，你看我们的神难道不生气吗？我们的主人可以接受我们这样子的工作态度吗？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我常常旧约圣经有蛮多例子，我们都觉得说让我们感觉到触目惊心，啊，我们的神他非常痛苦，痛苦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神他痛苦到说，我真的对这些百姓几乎没有办法接受，无法容忍，所以神说我要告我的百姓，到法院去告我的百姓。那这段经文记载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参考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它呈现出来的是神的痛苦啊。神他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一个存在，一个灵的样式的存在。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的，所以他有怜悯，他有慈爱，那么他有他非常丰富的感情的丰盛的一面，能够赦免所犯的罪过。那我们的神既然是一个有感情的神，他也会感觉到痛苦啊。那他的痛苦呢，有时候没有办法传述的，不晓得找谁讲。所以弥迦书六章的一节到五节，你看圣经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好，那这个争辩，这个原文的文学的呈现出来的形态，那么就是以法院的一个诉讼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形式，去呈现出这段经文的内容。所以我直接经文我们可以自己去读它，那我直接做这个解释了，解读了。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神他是原告，那告的对象是谁呢？告的对象就是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是被告，因为这个争辩就是诉讼，它的原文就是诉讼。那么证人是谁呢？证人就是这个山岭，就是冈岭，就是这一块土地，因为以色列百姓神怎么跟他们做互动沟通，那么就在他们所生存的这块土地上，事实上都已经演过了，就是都已经走过了。那么这一片土地伸出到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的互动的这些历史的一个记录的史实，完全都知道，所以证人呢，证人神说就是土地啊，就是冈岭啊，就是山岭啊，那这个是永久不变的根基啊，它 他们都知道啊，因为曾经都是事实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啊。好，那这样子发言人是谁呢？神的发言人是谁呢？就是先知，就是弥迦先知。所以神是原告，那么他的委托律师就是先知，那么被告就是以色列百姓，那证人呢？那证人就是这块土地，所以他要去控告。第三节，你可以看到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你可以对我证明啊。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就提到，我是给你们恩典啊。我到底什么事情让你们感觉到厌烦？你们的困难我哪一项没有为你们解决？你们所犯的罪我哪一项不赦免你们？甚至在愤怒当中，虽然击杀了一些人，但最后还是赦免你们所犯的过错啊。我的慈爱还是临到你们啊。那你们跟我讲啊，到底什么事情我让你们感觉到厌烦呢？那连敬拜神都感觉到厌烦。那如果我们从一个物质的角度去看，连吃饭你都感觉麻烦啊。啊，一天都吃三顿，实在有够咸的。非常没有办法接受。那太空丸，太空人吃的一颗，对不对？撑个三天不要吃饭最好啊。那连吃饭这么好的事情你都觉得厌烦不吃，那就准备饿死嘛。好，那敬拜神能够维持神与人之间的灵命关系，甚至当我们犯了过错之后，能够在神的怜悯跟慈爱当中，神赦免我们所犯的过错，那个纯粹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的灵魂才有回复的永生的盼望啊，回归到神的真理，然后产生一个对永生的盼望。那这个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付出一点点都感觉到厌烦，那你说神他会有什么反应呢？所以在以赛亚书的43章，从22节到24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也是透过以赛亚先知，那么他在讲啊，也是在责备以色列百姓。以赛亚书43章22节，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仆，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百姓要的是什么？哎呀，神，你不要管我怎么做了。如果我真的做错了，你赦免我就好的啦。那其他的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了。那这种心态，你看，人的世界都走不通啊。好像你的孩子告诉你，爸爸，你都不要管我做什么。我在外面作奸犯科、抢劫、偷窃，你都不要管啦。如果真的我所行的不符合你的心意的需求的话，你就赦免我就好了啊，财产不能不给我，对不对？我需要的经济资源你不能够断绝哦，你还需要对我很好哦，煮三餐好吃的给我吃哦。那这样子的心态，我们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那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对神是这样子的一种服侍态度，那你觉得我们的神可以接受吗？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弥迦书我们的神用这个法院的一个诉讼的这一种文学的形态，那么然后表现出那么他跟百姓之间神他的无奈，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吗？我们的神不知道怎么办吗？其实不是神无能啊，这是一种神的感情的一点呈现呢。那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的神就说，那我就到法院去告你呀。我们人的世界就是没有办法调解，讲不通，不然到法院来，大家面对公堂啊，看法官怎么处理啊。那我在想啊，想什么？将来我们地面上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那回归到神的面前，人死了之后，那就是有两个字了，哪两个字？叫审判。所以天上的法庭也在开庭啊。 那当你站在天上的法庭，在面对神开庭，天上的法庭在开庭的时候，我们的神在审判你，那可是地面上我们又在办丧礼。那办丧礼能够讲不好听的话吗？能够讲你的不是吗？啊，这个人保兵能树婚，这个为非作歹所行的不符合圣经真理，不守安息圣日，偷窃甚至抢劫，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办丧礼的时候会把这些讲出来吗？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从来不讲属人的坏的一面啊，总是想尽办法看他是不是有好的，插到边的。我们常常讲，一只鹅啊，么讲到变作一只鹅啊啦，好像说，值得我们歌功颂德，那值得怎么样？值得我们来追思，值得我们来效法，来纪念，这是人办丧礼啊，因为不能够讲死者的不好啊，那天上的法庭，我们的神正在严厉审判你，可是地面上在歌功颂德，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很凄凉的一种场景的对照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整个服侍神、为神做圣工、敬拜神、对神呈现出心灵的崇拜的时候，那你要检讨，你会不会感觉到我厌烦、我不想，那这样子的话，你有什么事求神出面为你帮助，那我们的神他会应允你的祈求吗？好，我们来讲第三个重点，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的十四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结论，这一个问题的结论。我们的神说，你们在献祭中犯罪，好像我们今天一边服侍一边犯罪，那么神最后的结论是怎么样？叫做行诡诈的虚心，百姓是行诡诈的虚心啊，所以十四节说，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个人是可咒诅的。好，那这里什么叫做诡诈？如果你去看他的原文的字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心思变化多端所产生出来的欺骗行为。以色列百姓或者这些祭司，他们要做服侍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是不单纯的啦，想康想胖啦，专神法律的漏洞啦，所以有一个信徒曾经跟我这样讲，那主耶稣来到树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的目的就是要留下救恩给我们啊，那如果我们做错的，他不赦免我们所犯的罪，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说为我们钉死十字架，那这样子的意义就丧失掉了啊，所以无论我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赎的罪，我的神也应当要原谅我，那把他的十字架救恩庇护在我身上，那他为我们赎的目的才能够达到啊，不然他就是白死的啊，没意义啊，没有什么价值性啊，很压抑我们的信徒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那为什么你不要求你自己走在神真理的道路上呢？怎么要放纵你的情欲，然后心思再去那边袅袅酸，然后去散这些法律的漏洞，发明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言辞，然后认定说，神会赦免我，会原谅我，会悦纳我，那这个就是当时百姓的表现，就是这样子啊，心思变化多端，明明有健全的祭物能够来献给神，但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在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是有能力做得到，但是他们不想做，不愿意做，那这样子的信仰形态，我们的神说，那这个是可咒诅的呢，这个叫做行诡诈的虚假的心意了，那说我们天上的真神是没有办法接纳的，也不会在我们整个的服侍的信仰过程，整个服侍的圣功，那么或者崇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神说好啦，我眼睛闭一珠，我也接纳你们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一个服侍，接纳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崇拜啦，我强调， 神不会改变他的真理，然后迎合人的需要。我们应该想的是，人要改变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去顺服神的真理，走在神所期待的信仰生活的道路上。感谢主耶稣，我们这一节课那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